力量，我们各位长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聚会的一开始一样，照着我们台北教会的读经进度。我们今天要来读《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请翻开《使徒行传》的第八章，十四节到二十五节。那我们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念。《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说：“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神的恩赐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意念可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之中，被罪恶捆绑。西门说：“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上。”使徒既证明主道，而且传讲，就回耶路撒冷去，一路在撒玛利亚好些村庄传扬福音。阿们。我们读经到此。感谢主，今天安息日的上午，小弟想要用哈拿的祈祷，我们可能预计分两次来分享这个主题。这个我们今天要来查考的题目是这个哈拿的祈祷。那么哈拿是谁呢？我们先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这个哈拿我们相对比较熟悉。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一到二节，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小弟来念。第一节：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元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哈拿是谁？有一个人叫做以利加拿，这个之前的主题我们分享过，他就是祭司先知撒母耳的父亲。那么这个以利加拿是利未人，是利未人歌侠的子孙，我们之前分享过。那么圣经里面记载在第二节，这个以利加拿呢有两个妻子，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从这个和合本圣经呢，可能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我们看现在圣经工具都很方便，我们如果用这个希伯来文去查询呢，这个第二节他有两个妻子，一名哈拿，这个一名是序列上的第一，也就是第一个妻子叫做哈拿，那么第二个妻子叫做皮尼拿。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哈拿是以利加拿第一个妻子，如果从希伯来文可以看得比较清楚。那么在第一章第二节的后半段呢，说到皮尼拿有儿女，可是哈拿没有，在这一段就表明哈拿他没有办法生育。所以这个哈拿是谁？他是利未人以利加拿的太太，第一个太太，只不过他没有办法生育。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社会跟现在的社会是不太一样的。今天我们有许多的人 这个结婚以后这个没有小孩，大概我们以今天的世代，我们不太会觉得怎么样，可是在当时的世代是非常不一样的。如果在当时的世代你没有办法生育，那个是你生命当中一个相当大的耻辱啊！我们这里可以做个记号，我们来看创世纪的30章。创世纪的30章啊，我们来看22节。创世纪的30章22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在这里我们看到雅各的太太拉结，因为他跟利亚一起都嫁给了这个雅各。但是呢，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哇，这个利亚他的这个姐姐一直生孩子，那这个拉结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呢他一直觉得非常的难过，而且对他来讲是一种羞耻。所以一直直到他生出了这个约瑟以后呢，他才这么讲，在23节说，拉结怀孕生子，说：“神除去了我的羞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当时的世代，如果你结婚以后你没有办法生孩子，在当时的社会你几乎生命就没有什么价值。我们要理解在当时的背景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说哈拿是以利加拿的第一个太太。那为什么以利加拿会娶第二个太太？因为在当时呢，如果你的太太没有办法生育，有可能她还会再娶第二个。我们来看创世纪的16章，16章的第2节。创世纪的16章第2节，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下埃及人下甲给了丈夫为妾。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亚伯拉罕的太太这个撒拉一开始也是没有办法生孩子，他们就用了一般人在世界上的方法，再给他娶一个，让他，这个生儿啦，这个二房，让他能够生孩子。所以在当时的世代，这个以人的世界，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如果你结婚以后这个没有办法生育，那个当时的人呢，很常就会再娶第二个太太。所以这个哈拿是谁？哈拿是以利加拿的第一个太太，但是因为她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这个很有可能就因为这样，以利加拿又娶了第二个太太，叫做皮尼拿。那么皮尼拿娶了以后，这个生了孩子这个哈拿遇到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回来撒母耳记上的1章，然后4节。撒母耳记上1章4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5节，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里圣经记载，虽然这个哈拿他是有缺陷，没有办法生育，但是以利加拿对他的爱没有减少，反而加倍的弥补他。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每一次献祭的时候，虽然这个哈拿没有生孩子，但是以利加拿圣经记载总是拿双份的祭肉给他。这个1章第5节的这个双份，如果我们，有另一种翻译，叫做有面子的双份。如果我们现在圣经工具很方便，你查这个希伯来文，它好像叫做有鼻子的双份，这个就是有面子的双份。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这个以利加拿给哈拿，不是只有双份而已，这个祭肉，他还给他的是有面子的双份，也就是比较珍贵的那个部分。比如说如果我们今天他献祭的是牛肉， 以今天的世界，牛的哪一个部位比较贵？哎，没有人敢回答。哎，这个哎，不知道哦。腓力这个部位哦，是通常是比较贵，因为它的肉比较软嘛。哎，这个有去买猪肉的就知道，如果你是买猪，哪一个部位通常比较贵？哇，松板嘛，对不对？因为它也是比较嫩哦，所以可以理解哦。这个当时候啊、哦，这个以利加拿在给哈拿这个祭肉的时候，因为当时的祭哈，我们知道哦，祭有很多种哦，其中一种祭叫做平安祭，那是大家分享一起吃的那个祭肉呢，就是大家献祭的人可以一起吃。那以利加拿在分祭肉的时候啊，圣经里面记载，他特别给哈拿，虽然哈拿只有一个人，但给了他双份，然后还给他比较贵的那一个部分哦。但是哈、哦，他虽然这样子做，这个哈拿还是没有办法生育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六节。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好，这里我们看见这个第二个太太哦，吃醋了啦。哎，他觉得哦，哎，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女人之间的战争啊，哇，那个是哎，一个男人他是哦搞不定的。所以虽然这个以利加拿已经尽量的在弥补这个哈拿了，但是他的另一个太太就觉得说，哇，那怎么可以、哦、所以他想要挑战这个大老婆的地位、哦、所以他就常常呢使他激动、哦、然后来让他生气、哦、那这样的刺激、哦、不是只有一次、哦、圣经里面记载，我们来看第七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能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好，在这里、哦、记载、哦、这个每一年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会照着规矩来到、哦、当时圣殿的、哎、这个会幕的所在地，来那里献祭。好，然后以利加拿每一次都会拿双份给这个哈拿，只是呢这个皮尼拿也都会做一个动作，每一次以利加拿拿双份给哈拿、哦、那皮尼拿呢都会这样子来激动他，让他、哦、虽然有祭肉，可是都让他心情不好，没有办法吃这个祭肉。那你说为什么这个皮尼拿要这样子来对待、哦、他的这个他的姐姐啦、哎、其实在当时的时代，如果一个小老婆可以生育，他本来就很有可能因此轻看这个大老婆。所以在创世纪的16:4-5里面，我们就看到夏甲的使女这个撒来，因为她可以生育以后，她就圣经记载轻看她的祖母撒拉。哎，可以理解，如果我们今天、哦、如果这个有一个人他结婚了、啊、20几年都没有生孩子、哦、所以他又娶了一个、哦、这个二房，那这个年轻20几岁的这个小老婆啊，她生了以后，哎，你有没有可能就因此来轻视你这个大你20几岁，现在已经40几岁没有办法生育的大老婆？我们说母凭子贵、哦、有些人在这个、哦、环境里面，因为他有办法生育、哦、所以他就轻看、哦、他之前的这个前辈、哦、所以你说这个哈拿呢，他有可能遇到的是什么样的刺激、哦、我有时候看圣经呢，我就会去想象、哦、这个如果我是这个皮尼拿哦，哎，我们应该会怎么样可以来刺激哈拿啊？我们就很像那个电视8点档哦，这样演的哦。看到这个哈拿哦，有了这个祭肉，哎，我们就说哇，姐姐这么好，你有双份这个高级的祭肉哎，啊，没有人跟你分享哦，啊，对不起，我忘记了，你没有生孩子啊，不好意思啊，我跟我的孩子哦去吃祭肉了。哇，我如果是哈拿，我听到我一定会吐血三升。每一次都这样刺激我，每一次拿了肌肉，每一次来都戳到你那个痛点哦。哎呦，你有肌肉，很好很好啊啊啊！你不能生孩子啊！抱歉抱歉，姐姐，忘记了忘记了。哇，这真的很讨厌。我们身边哦有一些人就是这样，很讨厌，知道我们的痛点，然后每次哦踩着你的痛点。这个所以这个哈拿哦，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年都被人家糟蹋。哎，虽然他有物质上的弥补，可是他的这个妹妹哦，这个二房哦，这个就是特别每一年都这样子来激动他。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我们来看第9节， 好，第九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好，所以虽然每一年这个以利加拿都会拿这个双份有面子的祭肉给哈拿，但每一次哈拿都会因为皮尼拿的刺激，那吃不下饭，所以呢，他总是会到神的殿里面来哭泣祷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就来看这个就是哈拿的祈祷。哈拿的祈祷就在这个背景之下产生的。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个哈拿的祈祷，它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我们提出第一点，几点教训啊。第一点，哈拿的祈祷是一个亲近神的祷告。我们刚看的第一章第十节里面，这里写到哈拿心里愁苦，他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我们在这里看到哈拿因为皮尼拿的刺激，圣经记载他心里面的愁苦是因为他的死对头皮尼拿带来的，但是哈拿并没有因为皮尼拿带来的这个刺激他就自怨自艾，他就放弃了这份信仰，没有，他反而选择在每一次皮尼拿刺激他的时候，他更加的亲近神，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我们说哈拿有亲近神的祷告，这跟我们有一些人不一样。有时候我们有一些人其实他信主了，他遇到了一些困难以后，他就开始埋怨神，说为什么是我会遇到这种事情，为什么别人都不会，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看到从圣经里面遭遇困难反而是亲近神体验恩典的一个机会。好，我们这里做一个记号，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我们来看那个历代志下的十四章，历代志下的十四章，我们来看第九节，历代志下十四章第九节，小弟来念九节。这里记载了一个君王，他在困难的时候依靠神。第九节，有古时王谢拉率领军兵一百万，战车三百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利沙。于是亚撒出去与他迎战，就在玛利沙的洗法谷彼此摆阵。亚撒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啊，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啊，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十二节，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在南朝有一个王叫做亚撒王，圣经记载有一次他遇到了古实人的一百万大军，加上三百辆的战车来攻击他。这个古实人是什么人？这个古实人一般我们讲就是这个非裔的黑人啊。我们知道在不同的民族里面，那个基因的加成啊，那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阵子这个台湾的奥运，我们常常在比赛当中呢得到这个奖牌。有举重的啦，有跑步的啦，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什么人？以种族来讲，他们都是原住民比较多。这个真的我们以这个基因来讲，我们台湾有很多原住民，这个他们的基因这个跑步啦、打猎啦什么，真的比我们一般的这个汉人的基因还要厉害。那我们知道，在这个以美国来讲，这个有一些运动场上你常常看到的是什么肤色的人比较多？那个黑色肤色的人比较多，因为真的他们的基因真的天生还是会有差距啦。小弟最近都看到一些影片这个好像打橄榄球的喜欢玩一个运动就是两边的人拿着球然后互相撞，然后看谁先倒最近一次这个我就看到几乎参加这个比赛的都是那个很壮的这个黑黑黑非裔的人比较多啦 这个通常像我们这种身板呢，根本还不用撞就知道啊， 你一定输啊。所以我们看到运动场上几乎这个我们亚洲人的基因哦，通常来讲身材我们大部分是比较弱小，当然我们有我们的优势，可是以身材上面我们还是基本上平均值，我们是比不过人家的。所以在当时的这个亚撒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的基因来讲纯粹于武力值，他可能比不上这个非裔的这个亚古实人的基因啊，哦，他们100万人哦，很多啊，哦，所以要怎么样去打呢？我们就看到亚撒他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11节他选择了向神来呼求，说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哦，所以真的在12节以后，神就带领这个亚撒打赢了这个古实人。所以今天我们遇到困难啊，我们不要只会在神面前埋怨，啊，为什么会遇到这个困难，为什么遇到这个事情，我们不要让困难成为我们埋怨神的机会，我们应该要让困难成为我们亲近神的一个契机。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为什么会成长？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困难，可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有没有选择将这个困难转化成为你更亲近神的动力，而不是你一直埋怨神的原因？这就是一个人的信仰他有没有体验神的关键。我们刚刚说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是一样，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的12章，哥林多后书的12章，神的工人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啊。哥林多后书的12章，我们来看第7节，哥林多后书12章7节，这里是保罗所讲的一段话，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3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9节，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看到神的工人保罗在传福音的事上，他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他遇到的每一次困难，他选择什么？他没有选择埋怨，他没有说，啊，主啊，我为你付出那么多，哎，我抛弃我的家庭，我离开了我的本地本族本家，我今天得到的是什么？他没有这样埋怨神，他在每一次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选择了更加的依靠神，更加的亲近神，不管是心灵的困苦，肉体的困苦都是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有一次肉体上的一根刺，哦，当然是神的保守，要让他不要自高，但是呢，他选择3次祷告来祈求神，哎，他也更加的亲近神，他也体会到神更多的恩典。所以在第10节他讲，他因为耶稣的缘故，他每一次遇到了软弱，遇到了凌辱，遇到了极难，遇到了逼迫困苦，他就更加的亲近神，他将这些困难转化成为亲近神的机会，所以他体验神就更多。好，我们自己可以去观察一个人他为什么对神的信仰会有很深的连结，很深的信心，其实关键在于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选择的是在神面前呼求神，而不是只有在那里埋怨，越困难他越跪下来祷告。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皮尼拿，看到的这个亚撒，看到新约的保罗，都是一样。甚至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可以去看他为什么对神那么有信心，其实就在于他每一次遇到困难，他每一次选择将这个困难转化成亲近神的机会。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来看诗篇的56篇，诗篇的56篇，我们来看第1节，这里大卫作诗这么写，大卫也是一个常常亲近神的人。诗篇的56篇第1节，神啊，求你怜悯我，因为人要把我吞了， 终日攻击欺压我，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因逞骄傲攻击我的人甚多三节。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这就是大卫，他可以说他人生的一个行事准则。大卫其实他作王，其实他也很辛苦，他遇到的很多人在攻击他，但是怎么样，圣经里面写他惧怕的时候他就倚靠神，不管是非利士人的攻击，不管是扫罗的攻击，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他选择的是越困难他越会跪下来倚靠神。所以我们讲这个哈拿，他亲近神，他后来他得到了什么？我们看回来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我们来看十九节。十九节，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神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到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二十节，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后来这个哈拿在亲近神的祷告以后，他最后得到了一个儿子叫做撒母耳。撒母耳这个意思是什么？撒母耳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神听见了，这个撒母就是听见的意思，所以最后神听见了他的祷告。所以我们说在困难的时候你选择的是什么？你要让神听见的是什么？哈拿选择了每一次他的对头来欺负他的时候，他选择来到神的殿，跪在神的面前来祷告，神听见了他的呼求。但有一些人他选择他也讲话，但他不是向神祷告，他是埋怨，所以神只听见了他的埋怨。所以我们讲哈拿的祈祷是一个怎么样的祈祷？是一个亲近神的祈祷。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遇到困难，不管你有没有信主，我们都会遇到困难。但今天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为什么能够成长？就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把它转化成更加亲近神的动力。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会唱一个赞美诗叫110首，其中有一节告诉我们说，仇敌对我的骚扰攻击会更加驱使我到主的面前。这个哈拿就是这样子做，他心里痛苦，他选择将这个痛苦转化成亲近神的动力。我们今天要体验信仰，每一个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痛苦，但是记得遇到困苦的时候不要只有埋怨，选择来到神的殿更加亲近神，神不会让你失望。我们刚刚看到的大卫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他，从哈拿，从亚撒，从保罗，从大卫，从我们身边的例子，我们知道亲近神，神会听见我们的祷告。再来我们讲第二个，哈拿的祈祷是一个怎么样的祈祷？他除了是一个亲近神的祷告以外，他也是一个流泪的祷告。我们看回来的第一章第十节，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这里特别记载他的祷告当中他是流着眼泪来祷告。所以第一章的十五节里面他讲他是心里愁苦的妇人，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我们说祷告有很多的方向，其中一个方向就是倾心吐意的祷告，我们的眼泪神都会纪念。所以圣经里面这么写，我们来看诗篇的56篇，诗篇的56篇，我们来看第八节，诗篇的56篇第八节第八节，我几次流离你都记述，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这不都记在你的册子上吗？大卫这里作诗这么写，他说他几次的流离困苦神都纪念，他也流泪，所以他说求你把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带里。今天我们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哭泣呀、啊。可是小弟常常觉得啊，你当然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哭啊，但是在人的面前哭，人没有办法帮你什么。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在神的面前哭，我们每一滴眼泪神都纪念。所以圣经讲，神把我们的眼泪装在他的皮带里面，都记在神的册子上。我们今天亲近神，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流泪的祷告，神真的不会轻看。我们来看一个例子，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的20章，列王记下的20章，我们从第一节来看到第五节，这里记载了另一个流泪祷告的人。列王记下20章第1节，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第4节，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院中院，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他说，5节，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好，我们看到这里，在有一次西西家生病的非常严重，所以神特别派遣先知跟他讲说，差不多啊、哦、要你要差不多写遗书了，这个该交代的、哦、交代一下，因为你这次绝对会死啊，你早都也死。这个西西家、哦、他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他选择了什么？一样，第2节，他选择亲近神，在神的面前祷告，并且在第3节的最后，他在神的面前痛哭。他还有很多放不下的事情啊，其实如果我们今天、啊、这个遇到了、啊、突然之间的这种疾病、啊、或是意外，我们可能各自会有自己放不下的啊。如果我们有孩子啊，可能我们放不下的是孩子啊，我们可能有许多 还没有办法放手的事情。这个西西家也是一样，他也有很多舍不得的事情，所以他选择什么？在神的面前讲，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他并没有在神的面前强求什么，他只求神啊来纪念他曾经所做的事情。那圣经特别记载他这样的祷告，这个以赛亚先知、哦、还没有离开很远，神就跟他讲说，那你回去告诉这个西西家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在第5节，我也看见了你的眼泪，所以我必医治你。后来真的神就加增了他15年的寿数。所以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了，今天我们如果遇到困难，你要哭，我们就要选择在神的面前哭。在人的面前哭，人没有办法帮你做什么太多的事情，但是当你选择你在神的面前痛痛的哭泣，神会纪念你每一滴的眼泪，你的眼泪神都装在皮带里面，神不轻看。而且很奇妙，我们来看启示录的21章，启示录的21章，我们来看第3节，启示录的21章第3节，第3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的子民，他、哦、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4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在这里我们看到亲近神的人，神有一天会擦掉我们的眼泪。 不再有这些悲伤的事情，不只是在末后的日子，在今天我们如果亲近神，我们也可以体会到这种神擦去我们的眼泪。小弟在大学的时候，刚好我的母亲曾经这个得到了这个乳癌啊，癌症，然后记得在治疗的过程里面，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啊，那最后因为这个癌症状况不是很好啊，那这个妈妈在化疗的时候，这个医生就讲你这个如果没有成功，大概你就剩半年的时间啊。那我们那时候我爸爸那时候也发生一些肉体上的一些困难啊，所以家里比较难过啊。我只记得有一次有在高雄读书啊，这个妈妈打电话来这个高雄给我，他就说嘉恩我因为要做化疗所以这个头发就都掉光了，妈妈就自己去把它理光了我只记得那时候我跟我妈妈讲，因为我妈妈是先把乳房切掉一部分然后再把这个头发给剃掉，我只记得我跟我妈妈说，妈妈不管怎么样，你在我心中你就是最漂亮的，你永远是最美丽的因为妈妈很难过但我记得我这个挂掉电话以后我就跑到会堂我去祷告，其实我也是在神的面前哭我跟神讲说主啊，我的一个女性最重要的有时候是这个乳房跟这个头发这个妈妈今天都没有了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就在神的面前来这样很难过的祷告我记得在那一次的祷告这个很奇妙的体验当我在神的面前哭以后神就亲自擦去了我的眼泪那一次祷告以后我就不难过了当然后续也是经历了神的一些的恩典但是小弟自己的经验，当我们遇到难过的事情困难的事情，真的你在神的人的面前哭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他顶多陪你哭一场而已，他又能帮助你什么？可是你今天如果你选择你在神的面前哭，那真的不一样。我们刚刚看到哈拿他在神的面前痛痛的哭泣，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西西家在神的面前他痛痛的哭泣，圣经也记载神把我们的每一滴眼泪都装在皮带里面，神真的不会轻看我们的眼泪。所以小弟真的觉得我们如果要哭就在神的面前哭吧，神不会轻看我们的每一滴眼泪，神将我们的每一个眼泪都装在皮带里面，神会亲自带领安慰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哈拿的祈祷，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但是记得我们要把每一次的困难转化成为亲近神的机会，更加亲近神的祷告。再来我们要有流泪的祷告，如果我们现在生命遇到了困难，家庭当中学业上工作上遇到困难很难过，记得跪在神的面前，你如果要哭就在神的面前哭吧，神不会轻看我们的眼泪。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先到这边，我们下礼拜会继续。